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Fanny Crosby 19世纪与 Frances Haugen 齐名的两个女作家，写了很多圣诗，很多很多圣诗。你如果注意看很多诗歌集里面收集他们的歌， Haugen 跟 Crosby。 Crosby 是个瞎子，从小3岁瞎了眼睛，但是心盲危机大过于眼盲，眼盲不要紧，心不盲就好。今天我们在主日学讲到圣灵开人的心眼。这些日子当我在讲出埃及记的时候，我心里就是两个感觉，一个是我们弟兄姊妹们真的是要好好的下功夫读圣经，尤其如果你不读旧约太可惜了。今天早晨我看见石凯旋弟兄那一班主日学有10几个人，满满的 一屋子啊，真好。希望弟兄姊妹们他在带旧约，希望弟兄姊妹们在圣经上面好好的读，一年读完一遍是我们起码的要求。我最近在读诗篇，我跟大家次序不大一样，读诗篇我开始做一些笔记。以前我在OCCA 时候有一段时间我每个礼拜三晚上讲诗篇，当然不一定每篇诗篇都有灵感，所以讲的时候有一些难处，因为没有灵感你讲什么呢？但是这回不是为了讲，是为了自己写。每篇诗篇有感动，神的话语会感动我们的心。刚才说一生不动摇，诗篇16篇就讲到我把主常放在我的眼前，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。我们因为主的缘故不动摇，诗篇16篇。感谢主，复活的主能够叫我们能经历他，能够在我们的眼前。我们在讲摩西，为什么我说这个题目呢？因为当我读这段经文，摩西上山之后几乎停不下来，因为事情那么紧凑，那么紧凑，一件件事情发生。圣经里虽然只有从哇，如果真正从上西乃山24章以后，一直到34章，一直到重新上山，哎呀，一口气呵成，我读的真是停不下来。后来忽然想到，那天不是我说吗？上山不容易，上山下山至少5次，我们上次读对吗？他几岁？摩西已经80岁。哎呦，我心里想想，80岁还能爬山，而且西乃山我没去过，据说不是容易爬的。他老人家爬山，哎呀，不知道怎么爬法。而且呢，你看他这里发生事情，先是上西乃山领受法版40昼夜，在神的面前等候。等40昼夜，等神用指头写完10条诫命。好了，该下山了。事实上不是该下山，神说你赶快下去，因为山下的百姓已经败坏，他们拜了牛犊。摩西看见他们拜牛犊，就把石板摔碎了。摔碎了以后还有很多的动作。但是一方面他为着神的百姓大怒，但是他又去祷告。哎呀，倘若可以的话，情愿在生命之上涂抹我的名。他说你要记得这是你的百姓。摩西在那里跟神商量以后，神答应他，他说你告诉我们要去，但是你没有告诉我你去不去。这个问题很有意思，你不去我也不去。我们弟兄姊妹常常有这样同伴的观念，你参加聚会你去我也去，你不去我也不去。摩西跟神打招呼，跟他辩论，跟他谈话，跟他妥协，跟他说你要去你不去我也不去。最后神答应他，给他磨得没有办法，摩西又上山。弟兄姊妹们，摩西80高龄，但是这个40天他所经历的事可能很多人一生都不会经历。我相信我们不会经历摩西这80天所经过的事情。那这些话里面你所看见的是什么？生命的力量。摩西为什么有这样生命的力量？不是因为他身体特别好，是圣经里记载摩西到死眼睛没有昏花，头脑清楚得很， 因为他不断地在神面前生活。所以我这篇信息写的时候想，哎，我自己还没有到八十岁哈。那弟兄姊妹有些已经超过八十岁了，还有很长的日子，而且我们生命如何，力量如何，一生赐我们力量无穷，这是神可以做得到的。那弟兄姊妹你记得吧，摩西上山主要的目的是什么？双重目的，一个是什么？跟神立约，神把十条诫命放在法版里面，写在法版上面，要他下山和百姓立约，按着这约上的话，十条诫命。另外一方面，他领受了山上的样式，建造会幕。会幕的核心是什么？最重要是什么？大家知道哈，约柜是吧？而这个法版呢，放在哪里？放在约柜里面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两件事情，摩西上山领受跟神立约，另外一方面把山上的样式、把会幕建出来，会幕中间的核心是约柜，而这个十条诫命的法版放在约柜里面。约柜是神同在的宝座，但是约柜的里面的柜子上面是施恩座，里面是什么？十条诫命，神按着这话跟人立约。两件事情其实就是一件，但是很可惜，百姓跟摩西的属灵的距离差那么远，完全不知道摩西这件事情惊天动地，所要做伟大的事情，影响整个的时代，不光是影响犹太人。今天基督徒仍然相信神在会幕中间，就是我们说过，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说话，在耶稣基督里面启示神所有自己的心意，而且叫我们跟他立上约。这个约是什么？不再是旧约，是新约。按照新约，为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的救恩，叫我们可以活在神的面前，做他的子民。立约的目的，神要做我们的神，我们要做他的子民。这是我们理解到人类最大最大的需要，也是最大的荣耀。你不要以为我们这些基督徒很可怜啊！以前两天有一个不信主的人在我们参加查经班说，哦，他看教会里面什么都是老弱病残，他说教会就是老弱病残。你不要生气，他是属灵有毛病，他自己不晓得。我们承认自己有病，属灵上的病，除了耶稣没有能医。我们是承认我们的软弱，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，在我们的软弱上面，神的能力扶庇我们，叫我们显得完全。不是我们自己了不起，我们从来不承认我们比别人更好。相反的，教会里的确是一些承认自己软弱的人，才可以经历神的能力扶庇我们。所以不要难过，不要灰心。当有人批评我们是老弱病残的时候，哈哈一笑就完了。他不知道他的需要。我这些日子在教主日学时，也希望弟兄姊妹们一方面带你没有信主的朋友来，看看神的话能不能感动他。我们要为他们祷告。所以礼拜三祷告会非常重要，教会是整体的，不光是礼拜天聚会，礼拜三为着别人祷告，使圣灵可以做工在他们心中，使他们能认识耶稣。因为我们今天读到马太福音16章，彼得是因为圣灵的感动，耶稣说，这不是血肉的指示你的，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你的。圣灵的工作让彼得明白耶稣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所以他愿意跟随。我们请朋友们来参加聚会，他们都很高兴来这里，弟兄姊妹很热情的接待，但是如果他没有碰见耶稣，总是可惜。你请他们来聚会的目的不是因为我们的菜特别好，菜特别好可以到江老板那儿去买，他会做更好的菜，对吗？是为什么？希望能信耶稣。那他们怎么会耶稣？不是我们讲的好，是因为圣灵做工。圣灵为什么做工？因为我们祷告，神给我们祷告的权柄，所以有人会得救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神把摩西呼召上了西乃山，把十条诫命给他写在法版上面，他是为了法版跟会幕上山的，所以他在山上40昼夜，圣经里面记载说也不吃也不喝，那个饭是中文加上去的，你查原文没有饭，他就是不吃不喝。我中国人讲呢，不吃饭不喝水，为什么？在神的面前等候，那个等候的工作不容易，40天伏在神的面前，因为他代表以色列百姓，甚至可以说代表全人类领受神要在以色列身上所成就的事，所以有很大的使命感。他在那里禁食40昼夜。这里是说这个石板是摩西凿出来的，但是是神自己指头写的。 这一处提到神用指头写字，我不能想象神怎么用指头写字，这是一种拟人的说法。但是当摩西把法版放在神的面前，站在那里匍匐祷告的时候，神把十条诫命的话写下来。我相信神可以不用摩西给他石板也能写，而且找得到石板。如果不行还不能凿出一块石板吗？但是他要摩西去找。神的工作要在人的身上，而且人是甘心乐意的。如果我们今天不肯把自己奉献出来，神不会在我们身上做工。神任凭我们，我们过一个没有神的生活，我们过一个没有盼望的生活，没关系。很多这样的人，上次我说只有神儿女的奉献能够建造教会。摩西献上的不仅是他自己性命，这两块石板代表他在神面前顺服，神就让他们写字。这两块石板所写的，我们在创世纪不在出埃及记二十章看见就知道它的内容。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读，前面四条是以神为中心，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神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不可在他面前敬拜，要守安息日，四条。到后面六条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当孝敬父母等等等等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不可贪恋，六条。很简单，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照神的方法立约，大家记得在十九章的时候，神说我像老鹰背着在翅膀上背你们带来归你们。以色列百姓说凡你所说的话我们都要遵从。好，神把十条诫命给他，这个十条诫命说出神的生命和性情。为什么这样说？为什么这样说？在这里前面讲的四条，后面讲的六条，怎么跟神的生命性情有关呢？等到你看见耶稣基督来了，你就明白了。因为道成肉身的耶稣把神的生命性情放在我们眼前，这个人是完全以神为独一生活目标的，除了神之外什么都不知道，不是真的没有知识，而都不在他心中，为着神的荣耀而活，为着神的旨意而活。神的儿子来到地上，没有一件事情不是在祷告中间明白神的父神心意，包括他上十字架，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，这么简单的命令在我们的生活中间，如果我们没有看见耶稣的榜样，我们会以为这是一个教条式的做法，完全不是。今天基督徒不是遵守教条，而是我们明白在我们生命中间神掌权，在我们生命里面神负的一切的责任，所以底下才有那六条在行为上面在伦理上面的表现。有些人要把前面四条跟后面六条分开，所以光做一个 moral people，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，老实告诉你没有用。如果你不是神在你的生命中间掌权，你遵行律法是十分十分十分十分十分困难的。这就是基督徒的秘诀，把神放在我的面前。刚才我引用诗篇，大卫也知道这件事情，我把主常放在我的眼前，所以我能够欢喜快乐，我的心能欢喜，我的灵能快乐，我的肉身能安居在指望中间，他使我不动摇。就是这样简单，当我们以神为中心的时候，生活生命是 consistent， 是一致的，不会有很多的波澜起伏，不会有很多外面其他事情改变我们的方向。前两天我们在查经班书读生命的目的 Purpose Driven Life， Rick Warren 写的一本书，他一开始就说你生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。今天对着没有信徒的人，可能你不知道，而且你没找到生命的目的。但是对基督徒来讲，如果你不是以耶稣基督为你生命的目标，你还在游荡，像以色列人的旷野还要漂流，还要漂流一直到40年。保罗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信主的人以神为乐，神的快乐就是我们的快乐，所以我们以神为乐。这是法版，法版的意义放在约柜里面，所以它成为见证。约柜的名字就叫做见证的柜，神的见证要这个十条诫命在以色列人身上表现出来，这是神最初的心意。但是很可惜啊，大家知道山上摩西在那里四十昼夜领受神的话语，神也跟他说话，除了十条诫命之外，把很多的律例典章细节告诉他，讲到人和人中间的关系，怎么样对待仆人，怎么样对待财产等等等等，牛羊应该怎么处理等等， 应该做很多事情，守安息日，一条一条诫命，如果做仆人怎么样，多少人家放他出去等等，七年要是要得自由，很多很多这样具体的安排。但是三下发生事情，摩西一无所知，但是神知道，赶快下去。摩西迟迟，因为什么？刚才我们读经文，这些以色列百姓实在是不能忍耐，因为他们生活没有目的。摩西四十昼夜在山上，他专心想到神的事情，专心在神面前祷告。但是底下百姓呢？你能不能四十天不做事啊？四十天在家里什么事也不做啊？这里有些退休弟兄姊妹们，你们怎么打发时间的？说说看，有没有人四十天不做事？有没有？还可以吃饭，吃饭睡觉可以，天天吃饭睡觉，吃饭睡觉不做事行吗？家里太年轻还不懂得，退休的蔡弟兄，你告诉我，退休生活好不好？好，你有没有事做？没有事做？有事做没有？没有工作，但是有没有事？退休的目的就要做你喜欢做的事，我告诉你吧。为什么人要退休？因为退休之后不必替老板做，替我自己做我要做的事情。啊，浩然怎么样？你在家里做什么？写，天天写读经心得，成根资料，很好。他还活在地上，没有活在天上。啊，有没有人告诉我，胡姊妹，你在家里四十天干什么？有事吗？有很多事。有没有人告诉我，四十天不做事什么滋味？以色列百姓不能忍受没有事做的日子，所以他们就跟亚伦讲说，那个摩西，你听啊，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事，意思是说他上山送死去了，神这么可怕啊！西乃山全山冒烟，有密云，有黑暗，有雷声，有闪电，哇，那个摩西记得吗？我们不要神跟我们说话，只要你说话就好，你对我们说话就好。所以怎么样，摩西就代表以色列百姓上山去领受神的话。好了，摩西上去了，一直不下来。他们做什么？不知道他遭遇什么事，恐怕死掉了啦，就这么简单。那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？百姓跟亚伦建议，不如你给我们造神像吧，神像哦。弟兄姊妹们，请问一件事情，在摩西上山领受法版之前，有没有听见十条诫命？有没有？以色列百姓知不知道不可以拜偶像？知不知道？为什么？出埃及记二十章，在二十四章之前，现在是二十章。当他们说，凡你所说的，神所吩咐的，我们都遵守。好，神把十条诫命给他们，已经告诉摩西，摩西已经上过山了，听见了神对他说的话，下来把十条诫命传给他们，还加上了很多很多其他的诫命。你去看圣经就知道，从二十章开始讲十条诫命，二十一章、二十二章，一直到二十三章，讲了很多律例典章。以色列百姓听见，第一条就是说，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，这个不是神像，你不可以有别的神。那天我们听见一个不信主人讲的话很有意思。当我们读到创世纪里面神要有洪水灭地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哎，这里有问题啊，为什么其他的神没有干涉？”注意哈，如果多神的话，这是我的，那是你的，要打架的，不让神耶和华来毁灭所有人类，对吗？哎，他从这里结论说：“哎呦，可能其他的神不如神啊，不是真的神啊。”这个推理也不错。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，因为迦南地各式各样的偶像，偶像都是人用心思手艺所雕刻出来的，凭想象的。神有没有像啊？神有没有像？有没有像？没有。你觉得这是好还是不好啊？好还是不好？我不说对还是不对，好还是不好啊？有爱，如果今天神，我说神出现在你的面前有个形象，你害怕不害怕？吓死都吓死了，神怎么可以有形象？神不可以有形象。前两天我不是说吗， 学生们做一个游戏叫小天使，照顾别人也被人照顾。他们给我的小天使样子都很可爱，我说圣经上天使从来不是这个样子，很可怕的。但是你们不要完全相信我的话哦，天使也有漂亮的哦。谁是漂亮的天使啊？什么？谁是漂亮的天使？我说漂亮不是撒旦哦。斯提凡记得吗？斯提凡寻道的时候圣经怎么说？像天使的面貌啊！我设了一个 trap， 设了一个陷阱，你们没有人看见；设了一个机会，你们可以说牧师不对，你讲的不对，天使有漂亮的啊哈！没有人读经告诉我，其实我知道，旧约里面天使马诺亚遇见天使显现的时候，哇，吓死了，相貌甚至可怕，威武。但是新约里面讲的斯提凡寻找的时候说，他的相貌，他的面貌像天使的面貌，也没有人见过怎么样。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与神同行下来，三个人是天使，两个天使，一个是神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不要以为造像，不是照相啊，造像是件简单事情，因为神没有形象。反过来的思想，有时候我们要逆向思考，神可以有神可以有像吗？我不是说人想出神是什么样子，神可以有像吗？很多人奇怪，你们信耶稣的，尤其拜怪偶像的民族，说你们信耶稣的为什么没有形象，连耶稣的像也不挂，神有没有像？你的逻辑想想看，神可不可以有形象？神说不要为我造像，因为没有一个形象能代表我。那怎么知道神是真实的？神用各方的作为，包括用手指在石板上写字，你看见这个就知道。弟兄姊妹们，神没有像，但是宁愿没有像而写字在石板上面，叫人知道他超过一切人所能想象的。真神不可以有像，有形象的都不是神。这个逻辑当你仔细思考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只有这个是对的，只有这个是真的，其他的偶像都是虚假的偶像。任何画得出来的，能够说得出来的，有形象的都不是真神。所以以色列百姓知道不可以造像，造什么像呢？当他们对摩西说，你为我们造个像，造个神像，神像哦。亚伦有没有头脑啊？亚伦有没有榜样啊？该造什么神像？该造什么样式？亚伦说，好吧，造像。怎么造？把你们妻子儿女所有耳上的环子，大概都是金环子，拿来给我。弟兄姊妹，你记得吧，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怎么造会幕啊？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，金器、银器、铜器，染的细麻，捻的细麻，对不对？然后说什么？甘心乐意，甘心乐意。这个呢，亚伦说，你们都拿来，不管你甘心不甘心，都拿来。征兆来的，真正的敬拜，必须是出于甘心情愿。如果你不甘心情愿，是征兆来的，没有意义，没有价值。真正的神不缺少这一切，但是我已经说过，教会是建造在神儿女的顺服跟奉献上面，他所要的不是金器银器，是我们这个人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，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。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